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！欢迎各位菩萨继续收看正觉教团所推出的视频弘法节目。这一季所讲的主题是《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二》。这个系列当中，法义要旨是依据贫士导师所著作的《法华经讲义》作为蓝本，再加以进一步论述当中义理。这五集的范围，各位菩萨可参考第十二集154至253页。欢迎各位菩萨能继续熏习这一圣圆教清净了义、究竟圆满而无上微妙的妙法莲华经。上一集说到第二法这个安乐行中之有所难问，不以小圣法答，但以大圣而为解说，令得一切种子。这一集我们继续来说明，也就是说，当你演述法华经时，不管谁来向你持难，或者提出他的疑问，你都不用小圣法来为他们解答，都要用大圣法来为他们解说。这是因为小圣法最多只能称为阿罗汉果。如果是决定不回心的声闻人，简称定性声闻人，佛说这种人犹如焦芽败种，他的佛菩提芽已经烧焦了，他的佛菩提种已经毁败了，将来是不可能成佛的。各位菩萨想想看，定性声闻阿罗汉，这是人天应供哎，结果在佛菩提道中却被说为焦芽败种。在历史上的焦芽败种有是哪些人呢？就是第一次七叶窟内500集劫的时候，那40几位的阿罗汉，以及其余三国以下的圣者和凡夫们，那些人就是佛法中的焦芽败种，因为他们决定不回心，所以在结集后于窟外宣读时，菩萨们听完了那一些不回心大圣，也为证得佛菩提果的阿罗汉与三国以下的声闻人送出大圣经的时候，几乎要晕倒，当然要求他们要修改所结集的经典内容，因为他们宣称自己结集出来的经典叫做阿含经啊，阿含的意思就是成佛之道。可是四大部阿含经中共有2000多部的经典，里面明明没有成佛之道啊，但他们都不肯接受菩萨的请求，都不肯修改。菩萨们听了知道大圣经典被集结成二圣法，于是所有回心大圣的阿罗汉们，大家跟随着文殊、维摩诘等菩萨们，当场要求结集四大部阿含经的声闻人修改，但他们都不肯改，竟然还要继续把那些经典叫做阿含，所以菩萨们只好当众放话：吾等亦欲结集，也就是说我们也要结集。于是随后就有七叶窟外的千人大结集，那个规模加倍了。因此大圣经典的内容很广大而且深远，得要集合更多的人才能够结集出来。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声闻人的心性了，也可以知道声闻法不等于成佛之法。阿含经的内容不是成佛之道，因此在佛菩提中说那些定性声闻，即使他们是身为阿罗汉，是人天应供，佛法中依旧称他们叫焦芽败种，不值得赞叹。但是真正的菩萨遇到阿罗汉时，都愿意供养，是拿他们当福田来种，从他们身上获得广大福德， 而阿罗汉心中无所谓被种福田，因为他们舍报以后一定会入涅槃，不考虑未来是有没有行道，行道的广大之量。这就是因为他我生已经不受后有，已经没有未来世了，所以他们也愿意坦然受供。但菩萨就因此找到了好机会，供养了阿罗汉，未来世的菩提之粮就更加广大。在这件布施供养之中，菩萨本身叫做施主圣，因为菩萨从阿罗汉回心过来以后，解脱道的正量不下于阿罗汉。至于佛菩提道中的正量，就不是阿罗汉所能想象的，所以叫做施者圣。然后菩萨用丰盛的饮食或者是生活用具来供养，这又叫做施物圣。而受供的阿罗汉人天应供，那叫做福田圣。因此施者、施物、福田三者俱圣，所以说菩萨未来世的福德真的广大到不得了啊！所以菩萨看见阿罗汉的时候，一定会把握机会种这种福田。菩萨这样做才是真有智慧。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虽然菩萨心中瞧不起阿罗汉，但是依旧恭敬他们。可是心中是瞧不起的，因为他们的佛菩提芽已经焦了、败了，所以宁可用大乘法为任何人解说，即使对方所问的是小乘法，也要用大乘法来解答他的疑问，让他对大乘法升起了心乐的心。当他爱要欢喜佛菩提道的时候，你就度了一个菩萨发菩提心了，那你就可以获得超过度一万人乃至更多人成阿罗汉的功德。那么由这里你就知道为什么佛陀交代说，有所难问，不以小乘法答，但以大乘而为解说的目的是什么了？就是要令得一切种子，就是要他们将来可以成佛。这就是佛陀对众生利益的所在。所以法师说法要帮弟子示众发起菩萨心才是最重要的，而帮人证阿罗汉的事都不重要，因为当他们证了阿罗汉以后，如果不回心佛菩提道，那你就失掉了这个弟子，你未来是成佛时就少了一分佛土啊。所以帮弟子证阿罗汉果不值得敬畏，帮弟子明心，生生世世不入如意涅槃，永结修菩萨道，才是菩萨们应该要做的事。所以你要去帮弟子们未来证得一切种子，因此不是开悟就没事了，帮他们悟了以后，你还要传授他们一切种子，让他们在将来可以分证一切种子，就能使他们在未来世中一个一个都能入地，乃至将来他们都可以成佛。当他们有人成佛的时候，你早就已经成佛，不是吗？这就是你身为一个讲《法华经》的法师应该要认知的大前提。这就是说，当你对佛门内的佛弟子演述《妙法莲华经》时，你得要有一些分寸，这就是你应该要遵守的第二个安乐法，否则你讲法华经时不会平顺，常常会出事情。那这个第二个安乐行，就是说不乐去寻找或者演述别人身口意行的过失，或者说哪一部经典不圆满等等，也不要去轻慢其余的法师们。所以这个第二法安乐行，也就是针对演述正法的法师，而不是演述相似相法的法师们。例如以六世论来取代八世论正法的人，那都叫做相似相法，那就应该要破斥。 而对于演述正法的法师们所说的法义，则不要加以负面的评论，也不要说他别人有什么好恶啊、长短，就是不要说他们身口意行方面的过失。若是对于声闻人，虽然你不把他们看在眼里，因为声闻人不值得赞叹，但也用不着当众指名道姓说他们是声闻人，说他们有什么过失，也不必因为他们之中有的人是阿罗汉就称其名称而赞叹他。虽然如此，也不对他生起怨嫌之心，因为你必须要留着一分余地，让他将来有可能回信成为菩萨。这个余地要预先帮他留着，假使你一直赞叹或者一直嫌他们不好，这两者都会使他们未来不想回心大圣，所以你要先预留这个余地给他们。如果能够这样子善修这个安乐行，听法者就不会觉得你每一次说法都违逆他。说法时不管谁提出质难或者质问，你都用大圣法来回答他们，引导他们往大圣法的方向前进。所以说这第二个安乐行法，它的原则大家要弄清楚，不要一文解义，然后拘泥于文字说，你看这一段经文已经说了，所以不论外道怎么讲，我们都不能够讲他们的不是，所有佛法外道我们也不能讲他们的不是，这样子那就是错了。如果那种说法可以讲得通，那佛陀为什么要跟随六师外道后面一一去广播六师外道呢？六师外道们不论去到哪一个大城，佛陀随后就跟着去破他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自称 法义比释迦牟尼佛究竟，自称他们的法能得解脱，在宣称佛陀法不能使人解脱，然而他们说的都是骗人的。所以佛陀以人天自尊，赤着脚跟随着六师外道后面，一个大乘又一个大乘去广播，但是世尊的做法并没有违背这一段经文的开示哦，因为他们是仿冒品，他们是阿罗汉的仿冒品，如来的仿冒品，是仿冒了阿罗汉又仿冒了如来，当然就得要去破斥他们。就像密宗喇嘛教正好就是这样，他们明明是仿冒的假佛教，结果竟然说他们比你佛教的佛法层次更高，当他们仿冒了佛教以后，竟说他们比佛教呢更为高，那我们当然要破斥他们啊。所以这个安乐行的大前提大原则大家要把握住，不要光看字面的意思。接下来世尊想要重新宣示这个道理，就用偈这么说：菩萨常乐安隐说法，于清净地而是床座，以由徒身早遇成灰，着心净衣，内外俱净，安处法座，随问未说。这是说菩萨永远都是爱乐安隐的说法，凡是令人浮躁的，令人起贪，令人起嗔，令人起无明的，或者令人躁动的法，菩萨都不乐说，只乐于说令人安隐的法。从另一个方面来说，菩萨爱乐于安隐说法，也就是说菩萨不夸大不炫耀，如实说。而凡夫们是怎么样说法呢？他们会弄得场面好大好大，每年都要办万人听法大会，然后在这里办完了又换去另外一个地方办，啊，那里办完了以后再换另外一个地方办，那为什么要搞那么大的场面呢？目的是做什么呢？就是要造势啊，就是想要搞大名声，广求名闻利养。所以说法时不必招摇， 安隐说法就好了，大家也觉得很宁静，而且能够真实获得法上的利益，这样就够了。那么安隐说法的时候，世尊说应该于清净地而施床座，说法时不能不拣择场地，不可以在不清净的地方说法。假使看见市场上很多人就在市场中说法，那么这个究竟法就会被你贬低了，就好像诵戒一样，大家听戒的时候下面坐，而诵戒者却一定要高坐，不可以站着，也不可以和大众一样坐在下面诵，得要尊重戒法。说法时也是一样，当你真正的在演述经典时，不管是哪一部经典都不可以站着讲，因为你若是站着讲，那这个法就被你在表象上先贬义了，你一定要高坐而说。这就是为什么讲经时一定要高坐而说，是因为尊重法。在古印度，国王接见臣子，他那个座位就叫做床。国王的座位很大也很高，有时候他觉得累了，那可以把身子斜着躺，与臣子们鞠躬而说，那个就叫做床。有时候床没有床的样子，有时是在一个很一面墙壁很高的地方凹进去一大块，那四方平坦，国王就派上面或躺或坐，与臣子呢一起论事，而臣子呢就盘腿坐在下面，国王就坐在上面或者躺在上面。国王那个床座大约有一个人的高度，以显示国王的尊贵，但那依然叫做床，却不是睡觉用的。这个床座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为众生说法时所做的法座不可以含撑，得要庄严，可是过犹不及，也不可以有人为了庄严就雕龙刻凤，后来就有人变成坐龙椅，坐在龙椅上说法，所以有些寺院法师的法座是龙椅，那就不对了。法座是要庄严，但是庄严并不等于华丽，所以必须要在清净地，而且要施床座，不可以站在地上为人演说经典。演说经典的规矩一定要维持着。接着说，以游徒身，早遇成灰。那这句话的背景是在印度，北印度呢很干燥，夏天又很热，皮肤往往会皲裂。演说《法华经》时，说法之师总不能皮肤啊裂得一塌糊涂，或者干燥到一塌糊涂，不能以那样模样上去说法，所以要先以油涂身。当然，在以油涂身之前，应该先要早浴晨昏。以前的人早浴时是怎么样早浴呢？是用一块布再弄一些草灰，来把身体的油腻擦干净，然后在河里面把它冲洗干净。在古天竺时，跟随佛陀出家人都是这样子的，是站在河里面再把身上的草灰冲掉，大多是用草灰，后来好一点的时候就是用草豆，也叫做无患子。这是一种滑滑的好像是豆类的树上果实，把那个树的果实从外壳榨出来呢，用于洗澡。这就是说，古时天竺出家人是用草灰或者草豆把淋湿的身体涂一涂，然后再用水洗干净，这叫做早浴晨昏，然后才是以油涂身。要使身体看起来光明圆润，不要看起来干干扁扁的，人家一看就说啊，这个菩萨怎么没有福报，对菩萨演说的法义就不太信受了，那可不行。 早欲成慧之后，以油涂身，然后换穿新净衣。如果有新衣服是最好，如果没有，那至少要换穿干净的衣服，得要内外俱净，内衣外衣都要换，才能够安处法座，讲经说法，不可以一身臭汗，衣服也不是洗清净的，穿了好几天，啊也上来说法，那这样就不行，一定要换清净的衣服，然后要随问而说。假使不是讲经，而是为人说法时，当有人问问题出来，你就要为他解说。接下来经文说，若有比丘及比丘尼、诸优婆塞及优婆夷、国王、王子、群臣、市民，以微妙意何言未说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有比丘和比丘尼、诸优婆塞以及优婆夷、国王、王子、群臣、市民，当这些人来了，你应该要用微妙的义理，以温和的颜色、温柔的声音来为他们解说。换句话说，不要太严肃。讲经时面容严肃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令人畏惧，不敢直问，就是要让大家觉得我这位大师高不可攀，使人不敢生疑而完全信受他。这就是他们呢面容严肃主要的目的，而不是脸色发青、讲话颤抖，而是面容严肃，就知道他的目的是要震慑众人。可是菩萨不是这样说法的，菩萨应该随问未说，何言未说。别老是以为人家提出问题来请问都是在质疑，菩萨没有这种心态。因此说，为人说法时应该要何言未说，而且说的是微妙意，不能讲那些很粗浅的言不及义的东西，随便就交差。你既然身为菩萨，要利益众生，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子做。所以不管是出家人、在家人，乃至大官或者平民，他们只要有法义上的问题提出来，你都应该和颜悦色，而且以微妙意来为他们说明。不是随便交代一两句就算了，也不能把世俗法当作是佛法来为他们说明，这就是菩萨的本分。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只能说到这里。最后祝愿所有的菩萨们色身康泰，学法无碍，福慧增长，早证菩提。阿弥陀佛。